今天我们主要讲的经文是加拉太书三章十五节啊到十八节。加拉太书是非常短的一卷书哈、啊，它有六章圣经这样的一个划分构成。但是加拉太书它的神学是非常的丰富，并且又非常的这个复杂，它并不像罗马书一样那么的长，去展开非常详细的讲解。那么加拉太书又被称为罗马书的简略篇，因为它有一些章节和罗马书非常的相似，像第三章就和罗马书的三章四章有很多重叠的地方，同时和第七章的律法也有很大的关联性。那么在加拉太书，保罗一直在围绕一个重要的教义，就是因信称义的教义。保罗不断地重复去教导这个教义，但是你发现保罗在不同的篇幅当中，他虽然在重复这个因信称义的教义，但保罗教导的方法并不重复。我们千万不要认为保罗在用同一种方法在重复同一个教义，不是如此。保罗是在重复教导一个教义，他是用不同的方法来加强去教导这一个不变的教义。那你说我已经知道这个教义了，我已经明白因信称义的核心了，那为什么还要反复的去教导，去这样的一个写作出来？因为这个教义它首先是关乎基督的，它不单单是一个文字的陈述，它也不单单是一个信仰的这个方式的一种的总结。因信称义的教义最终是关乎耶稣基督的，关乎耶稣基督的位格和关乎耶稌基督的工作。如果因信称义的教义出了问题，就意味着相信这个出问题教义的基督徒就失去了基督。如果这个教义出了问题，那么基督也就不再持守这个教义的人的这个信仰当中。所以基督是透过这个教义能够更加体现基督是谁和基督所做的。那我们今天去想，加强因信称义的教义不单单是把这个客观的教义的知识刻在我们的脑海里面，而是透过这个教义把唯独基督为罪人受死这个十字架的真理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心里面。而这个教义它不单要刻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它要影响我们整个人的全部。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总是以非常精彩的方式，用很有创意性的方法，将丰富的教义能够淋漓尽致地活化在我们的眼前。为什么要会重复？为什么会要把这个教义用不同的方法去讲解？因为人对真理的这个记忆和持守是相当的模糊的。罪不单影响了人与上帝的关系，影响这个世界和人的这种次序和位置，罪也影响了我们的整个人，甚至也包括我们的记忆。尤其是对真理的记忆，罪的摧毁是更加严重性的。我们对真理的记忆呢，不是过目不忘，而是丢三落四，如同那个过眼的烟云一样。你发现我们记忆自己的优点和长处，记忆别人对我们的伤害，记忆犯罪的方法技巧，或者记忆这个世界的这个繁华，都是非常容易的。但是记忆真理，持守真理，却是极大的困难。耶稣在马太福音也做了一系列的解释，说飞鸟来了就吃尽了，太阳出来一晒，没有根就枯干了，有的落在荆棘和蒺藜里，结果长起来又被挤住了。记忆真理，把握真理， 使这个真理不断的深深的印刻在心里，甚至流淌在血液里面，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而保罗用不同的角度来重复教导那一个不变的真理，是因为罪人常常会忘记福音的真理，像加拉太教会一样，像宗教改革之后的阿米彦主义影响大量的群体一样，他们会丢弃那个纯正的那个宝贵的福音，而重复重复再重复可以帮助人不单可以记忆，也能不断的感受这福音的宝贵。在中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桥梁专家叫茂以升，他的记忆力是非常惊人的，当他到80多岁的时候，他仍然可以背出圆周率的小数点后的100多位数的这个数值来，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但是别人问他说，你为什么可以记得住？他说没有别的方法，重复重复再重复。在拉丁语里面，重复是记忆之母，就是不去重复的话，人会忘记。心理学家就说，如果一个事物没有重复8次的话，你记住它是不可能的。但是真理重复10次、20次，有时候还会去忘记它。保罗需要不断的去讲解这个因信称义的教义，来论证因信称义的教义是符合圣经的，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行为，完全出自于恩典，而不是用这个行为作为功德而换来的。那15节和18节，保罗依然是围绕这个教义，但是保罗论证的根据有所转变，他是用救赎的历史来再一次去论证称义或者说救恩是出自于应许，是本乎信心，不是出于律法，更不是出于行为。那3章15节之后，保罗用救赎历史的视角，甚至说用圣约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探讨救恩的真实，探讨救恩是出于上帝的，更是告诉我们先有应许后有律法。虽然在3章1到6节保罗讲到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那是特别强调唯独信心，那15节之后又特别强调应许和律法之间的这个不同，他们的原则是不同的。那为什么这么去强调？因为律法主义他们认为你遵守律法你就可以得救，那么他们的教义会带来一个另一个问题，那摩西没有赐下律法之前，那些没有律法的人是如何得救呢？保罗从救赎历史的视角来进行一系列的论证，来告诉我们说他所讲的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这个救恩的真理，在旧约先前已经被教导过，已经被启示过，他所讲的这个教义跟旧约是一致的，是没有冲突的。而且这样的论证，特别保罗在罗马书他指出说，上帝呼召他做什么？特派传讲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保罗说，我所讲的福音绝对不是我自己发明的，不是我自己杜撰的，也不是自己研发和研究的，而是在旧约众先知曾经讲过的宣讲过的那个宝贵的福音的真理。我们可以透过短短的15节到18节可以晓得，新约的救恩和旧约的救恩，新约的福音和旧约的福音永远都是一致的，是统一的。有些人将新旧约对立的话，这样绝对是错误的。他们教导旧约有一套救恩的方法，新约有一套救恩的方法，两个方法各不相同，这样的思想绝对不是圣经所呈现的福音的面貌，这是一种异端邪说的思想，绝非圣经的真理。而且用这样的救赎的历史来讲解福音，保罗并不是原创， 如果你在《使徒行传》，你熟悉彼得的讲道，你熟悉斯提凡的讲道，你也熟悉斯提凡的对那个太监讲解福音的这样的脉络的话，就懂得救赎历史的讲道的方法是初代教会使徒们常用的方法，而这个方法是从旧约到新约来引证，来论证证明耶稣就是整个旧约所仰望的，所等候的，要来的那一位救主。同时你也会发现今天的讲道是非常弱的，尤其在旧约的讲道是非常弱的，无法在新旧约的这样的书卷当中去讲解一节经文或者讲解一段经文，让弟兄姐妹可以更懂得新旧约里面都充满了福音，充满了恩典，充满了福音的奥秘啊，通过讲经的方式，透过正道的方式，可以更精彩的呈现出来。我们看保罗是如何用救赎历史的角度来告诉我们，应许就包含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赐予也包含了福音的内容，先于律法之前。在第十五节，保罗用了一个亲切的称呼，是弟兄们。在第一节说无知的加太人，你发现到了第十五节有一个非常亲切的转变，他和加太教会的关系既紧张还保持一种的亲密，他们虽然教义上背叛了原来所持守的，但是保罗还是称呼他们一声弟兄们，希望这样的称呼让他们可以想起在基督里的这个事实，并且希望这样的称呼能够使他们好好的去思想保罗所写给他们的信，能够更好的接受这福音的真理。那保罗说，我照着人的常话说，这个人的常话呢，就是我照着人的常理说，就是大家都知道了这些知识，我举一个例子，我告诉你们，你们好好的去思想。三章十五节它是一个推理，这个推理是从一般性的推理到特殊性的推理，从一种世俗的推理到神圣的推理，甚至说这种推理是从小到大的这样的一个推理。不单是保罗，连耶稣基督也使用这样的方式，透过常见的事物，世俗的事物，可以让人去明白那荣耀的福音性的真理。那保罗这个推论就是要告诉加太人，如果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的约是具有约束力的，那么我要问你们，上帝的约岂不是更有约束力呢？这句话是足够让加太教会羞愧的。如果在人世间，人的文约它是不更改不加添的，那么上帝的应许怎么可能会在后面的历史当中会更改呢？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对他们一种的教导，也希望他们去思考，甚至也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蒙羞的事情。常理都如此，何况神圣的事物呢？保罗用了个人的文约，这个人的文约呢，它不是指一种商业交易中的法律合同，但是不代表所有的解经家都认同这个约是讲的一种的遗嘱或者是遗产的约。有的解经家也认为这个约可能就是指人的一种的法律的合同或者一种的协议，但是从希腊文的用词当中，这个约更好使用的方式应该是遗嘱。这个遗嘱它不是一个契约啊，契约它双方是有条件的，当双方履行这个条件的时候，履行这个义务的时候，就不违背这样的一个契约。但是遗嘱不一样，遗嘱是一个比他有更丰富的财产或者比他更有权利的人把他的这个遗产赠与另一方，而这个遗嘱又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讲到遗嘱呢，它是一种赠与， 它不是一种的交易。保罗就说，人的文约是怎么样呢？不更改、不加添的。在人世间有许多的这个商业的合同或者契约的一种的文件，达成一种共识的话，一旦签上署名的话，那这个约是不能随意更改的，不能够撤回，也不能够修改，因为它有法律的效用。但是这个遗嘱呢，比协议或者比一种的契约更加能够体现后面所讲的应许的不变性。保罗生活在希罗的文化里面，在罗马的文化里面，遗嘱呢是可以修改的。什么时候修改？是这个人立下这个遗嘱还没有死之前是可以更改的，但死之后呢就不能更改了。但是在希腊的法律当中，遗嘱是绝对不可以被废除的，甚至不可能有丝毫的这样的修改。希腊的程序是，遗嘱一旦把他的赠与人的这样的条文写下来，正式签上名的话，这份文件会在公证部进行入册之后再也不能更改。如果从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希腊的法律的运作更适合保罗的观点，遗嘱一旦被立定进入公证部门，就再也不能够更改。并且希伯来书也说，凡有遗命必须等到遗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遗命才有效，赏留遗命的尚存，那遗命还有什么用处呢？你就知道，遗嘱一旦确立，而且留下遗嘱人去世了，就没人可以更改了。我们想一个例子，两个人结婚，他们有结婚证，他们有婚姻的这样的一个立约如果两个人不和的话，他们就一拍两散，就进行了这个离婚。为什么他们可以毁约？他们是活着的。但是你要想，一个人活着的时候立下一个遗嘱，当这个人死了，他的遗嘱生效了，你怎么去更改这个遗嘱呢？你不能追到天国或者追到地狱说，你帮我把遗嘱给更改了吧，这个好像非常不符合常理。所以遗嘱呢是要强调一个事实，一旦生效无人可以更改，因为那个立下遗嘱的人已经死去了。在西方的这个社会和我们东方的社会有一点点不同，西方的社会他们在未死之先就会立下他们的遗嘱，把他们的这个遗嘱交给律师，死了之后呢再公布，所以很少出现那种的为财产而争得头破血流、互相残杀的局面，当然也会有。那么就在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文化里面许多子女会为了父母的遗产而告上法庭，或者大打出手，做出很多这个违背伦理和亲情的事情所以未死之前立下遗嘱，死后再公布，它的法律效用是很难被更改的。那虽然解经家他们有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个文约是指向遗嘱，但是这个并不影响我们的这个解经。但是保罗他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在人的这个遗嘱或者协议当中有一种的严肃性，就是一旦这个协议和遗嘱立定之后是不可以来更改的。透过这个普遍的事物的常理，让我们来推想，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永不更改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稳固的，任何时候人都不能够去更改它，去改变它。那么上帝和亚伯拉罕他立的什么约呢？当然我们不能将神与亚伯拉罕的约视为遗嘱，但是他有一点点相似的地方，就是不更改。在创世纪第十五章，我们看到神与亚伯拉罕来立约，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这个方式不是写在这个 白纸黑字上，而是用了一种仪式。这种仪式呢，就是用血的方式来立下这个约，而这种立约的方式在当时是一种风俗，而保证双方来持守约里面的条款。当亚伯拉罕怀疑上帝你赐我后裔赐我财富有什么用呢，我自己没有孩子，你赐我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成为大国，但是我自己并没有后裔，你给我产业但是我没有孩子，有何用呢？那么神就告诉亚伯拉罕说，你们家里这个仆人必不成为你的后裔，我赐的后裔才是。那亚伯拉罕就信了耶和华，神就算为他的义。接下来呢，神就向亚伯拉罕来立下一个约。这个立约的仪式是取自了当地的一种立约的文化，因为需要让亚伯拉罕在当地的文化当中理解上帝的信实。上帝吩咐亚伯拉罕取来了动物，动物被杀列在两旁，那么到日头天黑的时候，有冒烟的炉和烧的火把从肉块当中经过，而亚伯拉罕呢就沉沉的睡了。这个是上帝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个约是什么意思？是上帝向亚伯拉罕起誓，向亚伯拉罕承诺，立下一个血的约，我耶和华必定将迦南地赐给你，必定将后裔赐给你，如果我永生者耶和华不能够成就此应许的话，如同牲畜被劈开。当然你这样去理解，你不能说上帝他会毁约，上帝永远不毁约的。上帝透过这个血的仪式向亚伯拉罕显明自己的信实，并非是说上帝不起誓神就不信实了，而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不信，因为亚伯拉罕信心的微小，上帝抚救人的软弱，用人立约的仪式向亚伯拉罕证明我的应许是永不更改的，我的应许是绝对信实的。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永生者向堕落的受造之物来立下一个血约，指着自己永存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向堕落的受造之人来立下这样的一个永约，是我们无法想象得到的。甚至在所有的宗教里面无法想象那一位永恒者宇宙的创造者可以向被造的小信的软弱的罪人来立下一个永约。希伯来书就说，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责起誓，就指着自己起誓说。那十七节又说，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起誓为证。因为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没有比他更大的了，他要用这种立约的仪式向亚伯拉罕来宣告一个事实，我耶和华是信实的。那在这个立约的内容当中，我们就看到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上帝自己亲自计划亲自定规的，而且这个约的内容是不可以更改的，也不会加添的，因为神设立这个约不被废除不被加添，是永远有效的。那么到了十六节说，神应许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当我们知道了这个立约的仪式来保障应许的不变，那么这个应许包含什么？这个应许它更加强调上帝的恩典，应许是上帝白白的赐予的。第十八节说，神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个赐给是主动的，是完成的， 它是恩典的赐予，白白的给予。当你想到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几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出于神的主权。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出于上帝他旨意的决定，与亚伯拉罕并没有关系。上帝愿意怜悯亚伯拉罕，愿意恩待亚伯拉罕，就拣选他，将应许来赐予他，并非因为亚伯拉罕优秀，因为亚伯拉罕实在并不优秀，他的确是一个软弱的，是一个小信的，是个容易灰心的人。第二个原则，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单方面的。单方面什么意思？是上帝说我要赐你，我要如何待你，我要让你怎样怎样。你可以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三节，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在创世纪第十七章，都可以读的是我要，我要，我要，我要。这个应许是上帝单方面的要赐给亚伯拉罕，永远都是说我要如何待你，我要如何赐你什么，我要把什么给你，是我要。那么第三个原则，在这个应许里面没有任何的条件，神并没有说亚伯拉罕，假如你如何，因为你如何，我要把这些都赐给你，没有。这个应许里面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是白白的上帝给予亚伯拉罕。你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之后，神和亚伯拉罕的这个故事里面，你无法看到说亚伯拉罕呢，假如你如何，你行得好，你做得好，我就把所有的福气都给你，没有。这个约只定规了一种的方式，工具因，就是用信心来领受，不是做得好，行得好，或者道德比较优秀，品格比较优异，都没有，没有这些条件，就用信心去领受就可以。而且第四个原则，这个应许是永远的，是永不改变的。上帝不会因着亚伯拉罕的不信，不会因着亚伯拉罕下埃及，更不会因着亚伯拉罕娶了夏甲，上帝将他的这个应许毁掉，或者再换一个人，不，上帝就要赐给亚伯拉罕。无论亚伯拉罕经历什么，面临什么，怎么背叛，怎么悖逆，怎么顽梗，上帝的应许都是不变的。在这里你会有一个疑问，上帝的应许是永远的不变的，那是不是亚伯拉罕就永远活在悖逆顽梗和不信里面呢？不是。其实保罗在这里并没有处理上帝的应许不变与人败坏的问题。我们常常读不懂保罗要讲的内容，他要讲应许的不变，但是为了照顾我们人性的软弱，我们要说上帝的应许是永远不变的，上帝的应许也有强大的力量，可以把那个悖逆的人再带到应许中来。亚伯拉罕有悖逆，有退后，有对应许的怀疑和不信，但是上帝他总会把亚伯拉罕再带到应许里面来。所以你千万不要说上帝对我的应许是真实的，我将来必与他作王直到永远，所以我无论怎么做怎么行都不影响我的救恩。是的，的确不影响你的救恩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我们是他的子民，是他的百姓，他的应许已经给了我们的话，上帝会在这个应许当中管教悖逆的、顽梗的，让这样的人从背离应许救恩的路上的偏离的方向再重新的带回来。如果我们是他的儿女，他必然会管教的。应许的不改变不意味着上帝在纵容人，而上帝总会把他悖逆的百姓从悖逆的路上带领到这个应许的路途中来。下一句话保罗又说，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 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的一个人就是基督。三章十六节这一句简单的话是非常难解释的，它有相当复杂的神学观点和立场。那保罗为什么说子孙不是指许多人，乃是指一个子孙呢？啊，这个应许是给亚伯拉罕和他一个子孙的。保罗接着说，那一个子孙就是基督。但保罗他并没有说创世纪中的子孙的这个词是直接指向耶稣基督的。你回想创世纪的经文，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赐给你的后裔。那么在十三章十五节又说，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到了二十四章十七节又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赐给你的后裔。那以撒肯定他本人不是耶稣基督。那亚伯拉罕死后，这个应许的福气又临到他的儿子以撒。但是你发现保罗在十六节的后半节说，指的一个人就是基督，而这里的子孙这个后裔，它是一个单数，它不是一个复数，它是一个单数。那么在创世纪里面呢，很多是引用一个复数的形式，许多子孙，或者堕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但是保罗在十六节把自己的论证的这个焦点聚焦在这一个子孙，一个人就是基督的这个观点上来。保罗他知道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如同尘沙，如同星星一样的多，但同时保罗又强调神应许的那个对象是某一个特定的人。在这里保罗不是在玩一个数字游戏，不是讲一个多少的问题，保罗是要解释旧约真正的含义。神应许的后裔首先是指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最终是指向上帝所有的儿女和子民，也特别指向他独生子耶稣基督。我们会想到在创世纪第十三章说，万国都必因你而得福，而这句话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万国必因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而得福。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里面就证实了这一段，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万国是因为谁？是因为主耶稣基督而得福，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而得福。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都必须依靠亚伯拉罕那一个后裔耶稣基督，罪得赦免，与上帝和好，得到那个不变的福气。而万国得福，透过基督这个福是什么？特别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拣选的福，儿子的名分，救赎的福气，罪得赦免，领受圣灵，将来有那个不变的盼望，到第二章有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些是什么？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得的这些福气。按照这个解释，我们就知道凡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人才是真正的后裔，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但是那些律法主义者他们会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遵守律法，我们就得到亚伯拉罕的福气。但是保罗跟他们说，真正想要领受亚伯拉罕之福的，必须要依靠那一个子孙，那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同时我们也会想到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主耶稣基督就是那女人的后裔，那应许的弥赛亚。在加太书第三章保罗又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三章二十六和二十九节是再清晰也不过了。人如何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如何承受那个产业和应许呢？必须通过基督，相信基督，借着基督。如果不借着基督，人是不可能成为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更不可能承受神对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无论是耶稣之前的还是耶稣之后的旧约子民和新约子民，没有任何的例外。血缘是无用的，遵守律法是无用的，犹太人的身份也是无用的，唯有什么呢？借着基督，相信基督，就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来承受这个应许。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他是在讲述旧约真正的含义，不是在用一种数字的游戏来解释多和一个子孙的问题。我们就会想到说，万国得福的根源就是在乎神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除了基督无人可以与上帝和好，除了基督也没有人可以回到上帝面前，所以离开基督就一定是咒诅和灭亡。那么在十七节保罗又说，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预定的约不能被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在这里保罗特别谈到了律法和应许。我们首先不要将律法和应许进行一种的对立，应许和律法他们是分开的，他们是互相补足的，他们两者运行的方式不一样。应许的方式是信心，律法的方式是什么呢？是行为。讲到应许是要讲上帝打算要做什么，要赐给罪人什么，要应许罪人什么。那律法是什么？律法也是上帝赐的，律法是上帝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怎样做，回应他对我们的救恩。用句更简白的话来讲，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在说我要我要我要。那么神透过摩西的律法告诉我们说，你们应当如此行，应当如此做。那斯托德在解释两者的差异的时候，他说应许展示神的信仰、神的计划、神的恩典、神的主权，律法却展示人的义务、人的行为和责任。这是他两者的不同和分别，但不能讲为对立。到了第十九节，我们会正面去讲述律法它存在的目的和意义。那么在律法和应许的这个时间上，在救赎历史的排序上，我们一定是看到应许是先于律法的，而律法是排在上帝救赎历史中的第二位，它不是首要的。或者更直白来说，应许的到来是比律法更早的。神赐给亚伯拉罕的时候还是没有律法的。我想这个救赎历史的逻辑对于那些律法主义者是致命性的，他们总认为我们是要靠律法得救，守律法能被上帝接纳、被上帝赦免、被称义。可是我们看到应许，福音的应许、救恩的应许、福气的这个应许内容早于上帝赐下律法的时间。保罗说四百三十年以后，就是以色列在埃及为奴的这个时间。在这一个救赎历史时间当中，那些律法主义者他们无法再诱骗那些加太教会的弟兄姐妹。律法主义者可能会说，应许还不够，还要加上律法作为得救的补充。但是保罗却说，应许要早于 律法，福音和亚伯拉罕的关系超越了摩西的律法。第十八节保罗又说，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是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在罗马书保罗同样证实说，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就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如何承受世界呢？如何承受那新天新地那迦南美地呢？不是因行律法，而是因信称义。十四节保罗又说，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去了。无论是加拉太书三章还是罗马书第六章，都直言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得救是在乎应许，不在乎他行善事，更不在乎他遵守律法，因为律法在他之后并非在他之前。我们会看到神如何待亚伯拉罕，神根据应许待亚伯拉罕，不是根据行为来待亚伯拉罕。那么神待我们也不是根据我们的行为，而是根据他给我们的应许。斯沃德就解释到说，任何一个罪人若相信救恩来自基督被钉十字架，而不是靠人的功劳和善行，他就可以得到永生的祝福，从而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救恩是以应许的方式临到亚伯拉罕，同样救恩的应许也会临到所有在基督里的人。在基督里的救恩，它不是一种商业的交易，我们和神的关系不是上帝要看我们的办事和谈判的能力，我们的生活也不是一套的交易，不是我们满足了上帝的需要，上帝就满足我们的需要，都不是的。神没有这样行事，我们反而看到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完全依靠什么呢？依靠上帝恩典的应许。十八节下半节，神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个赐给在希腊文是完成时态，表明是过去的事件对现在造成的影响，也表明救恩是神一次给我们并永远属于我们的礼物。应许它是白白的，它是礼物。我们的生活的好坏，生活的这个质量不影响上帝的应许。我们常常会认为我的行为的好坏，我的敬虔与否会影响上帝应许的改变，不会的。如果在这个世上你上班你做工的话，你的工作的这个业绩会影响你的收入，会影响你的公司是否升职或者被炒鱿鱼。但是在上帝那里，上帝永远不会用我们的行为来判断我们是否从应许当中抛去，或者继续在应许当中存留。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无论我们做什么，上帝看我们都是好的。为什么？不是我们行为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罪已经被耶稣基督的义所遮盖，我们所有的悖逆，所有的顽梗，耶稣基督都全部承担了。上帝看我们永远透过基督来看我们。所以当你过信仰生活的时候，你不用因为你的敬虔的程度、敬虔的好坏、操练的是否进步或者退步来判断上帝是否要爱你或者不爱你。上帝的约是永远不变的，上帝的应许就好像恋爱一样，好像一个人对一个人一厢情愿一样。你看到旧约上帝用这种婚约的方式来比喻他和以色列人的关系，以色列好像一个永远不懂爱的人，上帝一直爱他们，一直给他们来电，他们总是不来电，他们总是转向别人去爱别人，去敬拜别的偶像，对上帝的爱置若罔闻， 没有丝毫的回应。但是上帝的爱从来没有改变，上帝依然爱他们，上帝应许是不变的。你是否会想到在《天龙八部》里面的段誉？段誉对这个王语嫣特别的爱慕，总是想办法和他相处，表达爱意。可是王语嫣对他的爱从来不回点。应许是什么？上帝就要把这礼物给我们，一旦要决定给我们，这个礼物永远不会收回。他今天爱我们，他过去爱我们，他将来我们被你还爱我们，我们总是不回应，不回应，还是不回应。但是上帝应许说，你既然不回应我的爱，我就换一个人。你不能用恋爱的原则说何必单恋一枝花，上帝就是单恋这一枝花，就是爱我们，他的应许就是不变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能想到应许的意义吗？你的生活无论如何都不会使神来改变他的应许，神他自己是不变的，他的应许也是不变的。亚伯拉罕他有众多不信，但无法影响上帝应许的信实。你和我一切的悖逆、顽梗、不信，也不会影响上帝应许的改变，因为我们的悖逆、顽梗、不信，耶稣基督已经承担，已经背负了所有罪所带来的咒诅。上帝看我们，永远是透过基督，不是透过我们的行为。路德在他的加拉太书里面讲过一句很过分的话，你听着非常的过分，他说你尽情的去犯罪吧。路德不是鼓励人去犯罪，而是强调上帝救恩的应许是不变。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法则来判断，自己是否还在上帝的应许中。我的好坏，上帝还会不会继续爱我呢？我们不是看我们的行为，而是仰望基督，他已经做成了救恩，我们只需要相信基督，相信圣经的应许。当你看到自己的罪，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的无助，看到自己屡次的不幸的时候，你会灰心，你会失望，你没有办法站在上帝的面前。但是如果你相信保罗在十三节所讲的话，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若你和我在最悲惨、最软弱的时候、最灰心的时候，若仰望基督的时候，我们的行为的败坏在上帝面前根本不是问题，因为这一切基督曾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咒诅。当你仰望他的时候，基督的义袍就在我们身上，上帝看我们永远是透过基督，应许是永远不变的。那你应该思想，弟兄姐妹，你今天是在上帝的应许当中活着，还是在律法主义里面活着？律法主义里面活着，就是要靠自己的行为的好坏来判定自己能够被上帝所喜悦。如果在应许里面看自己，你永远相信上帝他爱我，他将的众多的福气都赐给了我，他不改变，他也不撤回。像我这种罪人，我屡次犯罪他还爱我，屡次被他还没有丢下我，我怎么可能再活在罪中？我要起身，我要站起来，我要以罪去争斗，我要靠着上帝活着。如果你在应许当中，你每一天都充满恩典；如果你在律法里面，你每一天都充满恐惧，而应许提供给我们喜乐，提供给我们确据，因为上帝的应许永不改变。 在应许之下活着的人是有确据的，是有喜乐的，是有稳固的救恩的。而律法主义是把我们放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我们用行为来决定天堂和地狱，一个善念一个恶念就可能让你在天堂和地狱当中产生颠覆性的差距。可是应许不是，永远不要看自己，永远仰望基督，在基督里面领受这些福气和应许。上帝也永远在基督里面来看我们，这个就是应许，这个就是福气，这个是喜乐的泉源。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令人安慰、更令人兴奋和激动的事情呢？感谢主，我们到这里，明天来祷告。